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5月28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我希望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这期节目有什么收获、得着建议或者疑问，都可以与我联系。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向我分享你的代祷需求、你的属灵光景，或者你目前在教会中的生活，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歌的方式与我分享。我希望我们是彼此勉励，一起来同奔天路。那么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5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赖建国牧师所带领我们分享的系列讲座《拯救的神，敬拜的主》。这个讲座是赖牧师带领我们分主题的查考出埃及记，一共是8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6讲《十诫与伦理》，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7讲《敬拜与侍奉》。我请你预备好你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我们读出埃及记，
我们读出埃及记，
讲到上帝是拯救我们的神，
讲到上帝拯救我们的神，
也是我们敬拜的主，
亦都是我们敬拜的主。
今天我们就要讲到建造会幕，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建造会幕。
这个会幕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
会幕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
有很多弟兄姐妹读出埃及记，
很多弟兄姐妹读出埃及记，
读前面的部分觉得还蛮有趣的，
读前面的部分觉得都还挺有趣的，
可是读到了建造会幕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但是读到进入会幕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甚至有弟兄姐妹跟别人讲，
甚至有弟兄姐妹跟人讲，
你如果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呢，
如果夜晚睡不着的话，
你就读这一段经文，
你可以读这一段的经文。
但是我希望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经文，
但是我希望今天藉着这段经文，
把一些重点跟大家说明，
将一些重点跟大家来说明，
让我们看到里面的属灵的经义，
让我们看到里面属灵的经义，
来敬拜上帝，
来到敬拜上帝。
这个会幕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
会幕在经文当中讲得很详细，
不过描述起来有点太枯燥，
不过描述起来就会有点太枯燥了。
那我就发现到说，用一个模型来跟大家说明可能是更好一点。
我发现如果用一个模型跟大家讲呢，应该会更好。
所以我接下来用一个模型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接住落嚟呢，就用模型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我在20年前买的一个这个投影片。
这个是我20年前买到的投影片。
那这个投影片就是讲到会幕的模型。
这个投影片就是讲到会幕的模型了。
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觉得最好的，
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觉得最好的。
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有这样子的艺术的天分，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艺术天分，
做出一个更好的模型，
作出一个更好的模型。
那我很愿意把它换一换，
我亦都好愿意呢将它换了它。
我们先看这个会幕，
我们先看一下会幕，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它有一个的范围，
其实一共是分成三个部分，
其实一共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这个白的这个院子的这个木子呢，把它就是分成这个院子，
一个呢就是白色的围起来的一个院子的地方。
在这个院子里面呢有两样东西，
在院子里面有两样的东西，
一个是铜的祭坛，
一个是铜祭坛，
一个是铜的洗桌盆，
一个是铜的洗桌盆。
然后在这个会幕的本身，
然后这个会幕的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帐篷，
其实就是一个帐篷。
这个帐篷里面分成两部分，
帐篷里面分两部分，
前面一部分叫做圣所，
前面的部分叫圣所，
里面的一部分叫做至圣所，
里面的部分叫至圣所。
其实它的范围不是很大的，
其实范围不是很大的，
恐怕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讲台后面这个部分这么大，
可能大致就好像讲台后面那么上下大的地方。
所以这个帐篷其实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帐篷不是很大的。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会幕的大门口，
我们看到会幕的大门口
就有一个门，
有一个门
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
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去绣的。
你看到这个会幕的院子呢，其他都是白色的，
你看到会幕的院子它的围墙是白色的，
只有这个地方是彩色的，
只有这里是彩色。
所以只有一个门，
所以只有一道门，
一个宽大的门，
一个宽大的门，
但是绝对不会误认，
但是绝对不会看错的。
然后看到这个会幕里面它献祭的样子，
我们看到会幕里面献祭的样
子。刚刚这一堂杨永长博士讲到旧约里面的献祭，
刚刚的那一堂杨永长博士讲到旧约的献祭，
其实我们两堂应该是连在一起来讲，
其实两堂可以连在一起讲。
这个就是讲在会幕里面每一天早晨跟傍晚的时候献上燔祭，
这幅图就是讲到会幕里面每一日早上和傍晚的时候献上燔祭。
献上这个火呢是不可以消不可以熄灭的，
这个的火是不可以熄灭的。
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到这个会幕这边来献祭，
以色列人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会幕这里献祭，
他可以献燔祭，
可以献燔祭，
他可以献素祭，
可以献素祭，
他可以献平安祭，
可以献平安祭，
也可以献赎罪祭跟赎愆祭，
亦都可以献赎罪祭同赎愆祭。
但是不管献什么祭，
无论献咩祭，
都是来到会幕这个地方来献祭，
都系嚟到会幕呢个地方献祭嘅。
以后大卫跟所罗门建造圣殿，
以后大卫同所罗门建造圣殿，
他们要献祭呢，就到圣殿这个地方来献祭。
佢哋要献祭就去到圣殿献祭啦。
那我们看到这个献祭的实况，
我哋睇下献祭嘅实况。
旧约里面讲到献祭，
旧约里面讲到献祭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是非常非常清楚。
除了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
除了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
每一天早晨献一只燔祭，
每一日早上献一只燔祭，
每一天傍晚的时候献一只燔祭，
每日傍晚的时候献一只燔祭，
代表说全以色列把整个国家完完全全奉献给神，
代表将以色列全国完全的奉献给神。
其他的这些祭呢？
其他的祭呢？
如果是献祭的人，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来献祭给神？
如果献祭的人，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想献祭给神？
他一定是亲自来献祭，
他一定是亲自来到献祭。
献祭是烧在铜的祭坛上面，
这个的献祭是烧在铜祭坛上面。
那我们看到这个铜的祭坛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看到铜祭坛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一个框框，
一个是外框，
中间还有一个网子，
中间有一个网。
我们在台湾的人喜欢烤肉，
我们在台湾呢都喜欢 BBQ 的，
这边喜欢
BBQ、
BBQ 的、你看那个中间的网子有点像那个 BBQ 的那个网子，
你看到中间的网就好像我们 BBQ 的网，
其实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其实是很科学的，
因为你把这个肉烧在上面，
因为你将肉在上面烧，
有那个油脂滴下来，
油就会滴下来，
或那个肉烧成灰，
肉就烧成灰，
要把它做一个清理，
要将它清理。
所以上帝做事情是非常科学的，
上帝做嘢系好科学嘅。
然后看到这个洗桌盆，
然后睇下呢个洗桌盆，
洗桌盆是铜做的，
佢系铜做嘅，
有一个这个盆子，
一个嘅盆，
还有一个下面的基座，
亦都有下面嘅基座。
其实这个上面呢是一个猜测，
其实上边咧系一个嘅，
猜想的。
是一个猜测咁样构
建出嚟，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这个洗桌盆，
因为出埃及记记载呢个记载洗桌盆，
偏偏呢就没有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形状，
偏偏冇话到其实佢系点嘅形状嘅，
也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尺寸大小，
冇讲尺寸大细。
我们现在猜测它是这个样子呢，
我哋而家估佢大概系咁样，
其实是从这个后来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其实系嚟自后嚟所罗门建造圣殿嘅时候，
造那个铜海，
做嘅铜海，
计算在这个铜海里面盛水的量，
计算了铜海里面盛载水的分量，
大概它是应该是一个半球形，
大概一个半球形了。
所以用这个回推过来这个洗濯盆呢，
所以用这个倒转推上这个洗濯盆，
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大概这样了。
这个洗濯盆就是放在祭坛跟会幕的中间，
洗濯盆放在祭坛和会幕中间。
这个洗濯盆特别是跟祭司侍奉有关，
洗濯盆特别同祭司侍奉有关，
祭司要来侍奉上帝，
祭司要来侍奉上帝，
一定是把自己在家里面洗得干干净净，
一定在家里自己已经洗得干干净净。
但是上帝说你来侍奉上帝，
但是上帝说你来到侍奉我，
到这个会幕里面，
进到会幕里面，
不是直接进到会幕里面来点灯烧香，
不是直接来会幕点灯烧香，
也不是来到祭坛这个地方就开始来宰杀牛羊，
也都不是来到这里就开始宰杀牛羊，
而是先绕到这个洗濯盆这边，
而是先兜到去洗濯盆的地方，
到那边把那个手跟脚洗干净，
将手和脚先洗干净，
见证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人，
见证自己是守洁心清的人，
来侍奉上帝，
来到侍奉上帝。
这个等一下也许我们还可以再讲到，
等一阵再会提到相关的。
上帝悦纳我们，
上帝悦纳我们，
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侍奉，
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侍奉。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圣所的外观，
现在我们看圣所外貌，
这个圣所呢其实是一个框架，
其实圣所都是一个框架，
有好多的木头，
有很多木头，
外面包着这个纯金，
外面包着纯金，
然后一块板子一块板子这样子斗起来，
一块板一块板这样拼合起来，
然后每一块板子上面有五个金的环，
每块板上面有五个金环，
有那个一个杠子这样穿过去，
有些横杠这样穿过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一二三三面，
这样一二三三面，
最前面是那个入口，
最前面是入口，
这样子让这个圣所呢变成一个非常坚固的结构，
这样令圣所变成非常坚固的结构。
那这个圣所的外面呢，
圣所的外面
有那个罩棚，
有罩棚，
其实一共有四层，
其实一共四层，
最外面是海狗皮，
最外面是海狗皮，
第二层是染红的公羊皮，
第二层染红的公羊皮，
第三层是这个白色的山羊毛，
第三层白色山羊毛，
第四层是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这个幔子，
第四层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
所以一共有四层，
一共四层。
你看最外面的海狗皮不大漂亮，
最外面的海狗皮不太漂亮，
但是它可以遮风避雨，
但是可以遮风挡雨，
染红的公羊皮，
染红的公羊皮，
很多人讲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很多人讲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白色的山羊毛，
白色山羊毛，
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圣洁，
特别预表基督的圣洁，
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
更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更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当祭司在这个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
所以当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
他的旁边都是这个用纯金包裹的那个木头的板子，
它的旁边都是纯金包裹了的木板，
而它的上面呢，
它的上面
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那个幔子，
就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
特别是跟大祭司的华丽的衣袍相呼应，
特别同大祭司华丽的衣袍互相呼应，
在那边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
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
所以这个敬拜侍奉，
所以敬拜侍奉
是一个荣耀的侍奉，
是一个荣耀的侍奉。
那我们再看到圣所的内观，
我们看下圣所里面的，
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
圣所里面有三样东
西，一个就是金灯台，
一个是金灯台，
一个是陈设饼桌，
一个是陈设饼的台，
另外一个就是金香坛，
另一个是金香坛。
那么我们现在比较详细的来跟大家看到这个里面，
我们现在详细的看下里面，
这是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
这一幅是将圣所至圣所隔开的幔子，
那个幔子上面绣了有基路伯，
幔子上面绣了基路伯，
基路伯是上帝的天使，
基路伯是上帝的天使，
在那边好像做一个守卫者，
好像成为了守卫者，
免得人这个不小心冒犯到上帝的圣洁，
免得人不小心冒犯上帝的圣洁。
这个金灯台，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个金灯台是我最喜欢的一样，
是用一块纯金打造起来的，
是一块纯金打造出来的，
一共有七个枝子，
一共有七个枝子，
像一棵树一样，
好像一棵树，
每一个枝子上面有球跟有花，
每一个枝子上面有球有花，
而在那个枝子的顶端就有一个灯盏，
在枝子的顶端有灯盏，
那个灯盏里面盛了油，
灯盏里面放了油，
里面放的灯芯，
有灯芯，
所以可以按时候来点灯，
所以按时候可以点灯。
这是在圣所里面唯一的一个照明的器具，
这个是圣所里面唯一的照明器具。
今天我们如果看到在以色列那边，他们国务院的发言人的背后呢，常就有这个金灯台。
今日我哋仍然见到以色列国务院发言人嘅背后，其实都仲有呢个金灯台嘅标志。
然后看到金香坛，
然后睇到金香坛，
金香坛上面是一个方形的，
金香坛上面系方形嘅，
大概到我们的腰这么高，
大概嚟到我哋嘅腰部。
它的顶上呢是一个平的，
它的顶是平的，
可以放一个碗，
可以放一个碗，
在这个碗里面放着香，
碗里面放香、
啊、所以不是在这个金灯坛的这个、不是在这个金香坛的顶上呢直接烧香，
不是在金香坛的顶直接烧香的，
而是在这个香坛的顶上呢放一个碗，碗里面放着香，
而在坛顶上面有个碗，碗里面放香。
在这个右边你看到，
在右边你看到
有一些那个碗，
有些碗
像一个钵，
好似一个钵，
好像这个我们在中药房和西药房里面看到有那个盐钵，
好似我哋喺中药房、西药房睇到咧，人哋盐药嗰啲嘅兜盒，
要把那个药呢，把它磨成粉，磨成细粉，
要将啲药物咧磨成细粉。
所以以色列人在烧香的时候，
所以以色列人烧香的时候，
也是用特别的配方，
都系用特别嘅配方。
然后要用的时候呢，
用嘅时候，
拿一些过来，
攞啲出嚟，
先把它用磨得很细很细，
将佢磨到好细好碎，
然后在这个圣殿里面来烧香，
喺圣殿里边去烧香。
这个香是单单用来献给上帝的，
呢、这个香系单单用嚟献俾上帝嘅。
这个香当然我们就是讲到就代表圣徒的祷告，
呢、这个香我哋会讲到系代表咗圣徒嘅祷告。
还有就是这个至圣所的约柜，
仲有就至圣所嘅。约柜
啊，约柜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木头箱子。
其实约柜是一个很朴素的木箱
啊，不是非常非常的华丽，
不是很华丽的。
其实分成三个部分，
分成三部分，
从底下就是约柜的本身，
底下就约柜本身，
然后中间就是施恩座，
中间就是施恩座，
顶上呢就是有两个基路伯遮着的那个荣耀。
在顶上面就两个基路伯遮住呢啲嘅荣耀。
我是觉得这个约柜啊，应该可以画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呢个约柜可以画得好一啲。
如果你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愿意换一个模型。
如果你可以创造得更好，我愿意换。
不过有人就问说，那这个约柜现在在哪里呢？
大家可能会问到约柜而家喺边啊？
有人说是在美国陆军部的那个。仓库里面，
有人话喺美国陆军部嘅仓库里边、
那个是电影《Indiana Jones》里面的情节，
呢个系电影《夺宝奇兵》嘅情节。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其实今日冇人知噶啦。
大概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
大概公元前586年嘅时候，
耶路撒冷城破，
耶路撒冷城破，
圣殿被火焚烧，
圣殿被火焚烧，
圣殿里面的器具呢就被掳到外邦去了，
圣殿里边嘅器具都被掳到外邦。
从此以后我们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从此以后唔知道佢嘅下落。
不过我们在这上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但是这一点上面不需要特别担心，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
等阵会跟大家再提。
这个约柜里面其实是空的，
这个约柜其实里面空的，
里面放了有几样东西，
放了几样东
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所显示的，
我们看到上面显示的、
在中间的那个是一个法板，
中间是一个法板、
法板有多大呢？
法板有几大？
法板大概这么大，
法版大概就
像我手上这个圣经这么大，
好似赖牧师手上的圣经，
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图画画很大很大的法版，
不是好像有一些图画到咧块法版好大，
因为那个约柜其实不大的，
因为约柜其实不大，
如果是很大的法版的话，
如果好大的法版
是放不进去的，
放不进去的。
然后右边的那个呢，左边的那个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
然之后左边你看到就亚伦发过芽的杖，
当然这是一个示意图。
呢度系一个示意图，
它已经发芽，
已经发芽，
已经开花，
已经开花，
已经结果了，
结果啦，
这代表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
代表咗复活得胜嘅生命。
在右边这里有一个罐子，
右边嗰度有个罐，
罐子里面盛了什么呢？
罐里面装咩啊？
就是一罐玛拿，
系一罐玛拿，
做一个纪念啦，
作为一个纪念。
好，我们再看这个，这边大祭司一年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
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
他那天穿着这个素祭的非常朴素的衣袍，
嗰日佢会着住非常朴素嘅衣袍，
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
进入至圣所里面
来瞻仰神的荣美，
瞻仰神嘅荣美。
其实那也是他每一年里面最可怕的一天，
其实嗰次亦都系一年最可怕嘅一日。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圣洁的话，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圣洁的话，
竟然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
竟然来到圣洁上帝面前，
你看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呢？
你睇下系几可怕嘅事。
但是历世历代的大祭司，
历世历代嘅大祭司，
每一次赎罪日的前一天，
每一次赎罪日嘅前一日，
他们都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都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整夜在这个圣所那边读圣经，
成晚喺圣所读圣经，
预备好自己来朝见神，
预备自己朝见神。
我们就看看这个大祭司。
我哋睇下大祭司。
啊，我从他的头上跟大家来讲起。
由佢嘅头，由头开始讲。
这个是他的冠冕。
上边系佢嘅冠冕。
这边有一个那个金的牌子。
上边有一个金嘅牌。
金的牌子上面写什么？
金嘅牌写住乜嘢啊？
写归耶和华为圣。
归耶和华为圣。
那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下巴这边是什么？
大祭司下巴的地方咩呢？
啊，这是他的胡须，
系佢胡须。
啊，这是我故意这样讲的。
啊，故意咁样提一提。
因为在诗篇133篇那边讲说，
因为诗篇133篇讲，
好像贵重的油，
好似贵重嘅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浇喺亚伦头上，
流在他的胡须，
流到佢嘅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流到佢衣襟。
你说这个当然是诗歌。
我哋将呢啲当成诗歌，
诗歌里面是用比较夸张的讲法，
诗歌用咗比较夸张嘅手法。
你看，我们如果姐妹们喷香水，
你谂下，如果姊妹喷香水，
不是不是喷一点就好了，
喷几下就得噶啦。
或者有些弟兄喷那个古龙水，
或者有弟兄系用古龙水，
也是喷一点点就好了，
喷少少得啦。
亚伦那样子讲了，这个还从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
好似亚伦咁由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
这个讲到上帝的恩典非常非常丰富，
其实系讲到上帝嘅恩典非常丰富。
这是一个夸张的讲法，
系夸张嘅讲法。
但是你看到再有呢，大祭司的胸前，
你睇到大祭司嘅胸前
有一个胸牌，
一个胸牌，
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
胸牌上面有12粒嘅宝石，
每一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
每一粒宝石上刻咗以色列一个支派嘅名。
这是提醒大祭司，
系提醒大祭司。
他心头上面要纪念以色列百姓，
他心头上要纪念以色列百姓。
每一次进到上帝面前，
每一次进到上帝面前，
就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来代求，
就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代求。
他的肩头上面有两块宝石，
他的膊头上面都有两块宝石，
上面各刻着以色列6个支派的名字，
各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
也是提醒他，
亦都系提醒佢，
是担负以色列12个支派的责任，
担负咗以色列12个支派嘅责任。
我在全世界牧会的时候，
当我全时间牧会嘅时候，
教会从300多个人增加到600多个人，
教会由300几人增加到600几人，
我就把这个以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名单呢分成6份，
我将教会弟兄姊妹嘅名单分成6份，
每一组呢大概有100多个人，
每一组大概100几人。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
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一天早上我到教会的时候，
每一朝早我去到教会，
我就先到办公室，
我先去办公室，
关起门来，
闩门，
自己先在那边祷告，
自己先喺嗰度祈祷。
每一天我为一组的人来祷告，
每一日为一组嘅人祈祷，
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提名代祷，
将佢哋嘅名一个一个喺神嘅面前提名代祷，
求上帝赐恩给他们，
求上帝赐恩俾佢哋。
这就是我们执行一个祭司的职分，
呢度就系我哋执行咗一个祭司嘅职分。
你看到这个大祭司，他这个胸前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以弗德。
你睇到大祭司嘅胸前呢，仲有一样嘢叫以弗德，
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
亦都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嘅。
跟那个会幕的幔子是用同样的材料，
同会幕嘅幔子系一样材料。
其实大祭司身上穿着这些都是跟会幕幔子同样的材料。
其实大祭司身上嘅穿着都系同会幕一样嘅材料。
会幕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会幕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
可是上帝乐意把他自己的荣耀，
但是上帝乐意将他自己的荣耀
就分赐给这些侍奉他的祭司，
分赐给那些侍奉他的祭司。
当大祭司在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
当大祭司在圣殿侍奉的时候，
他在那边走动，
他在那里走动，
他的衣裙在那边飘摆，
他的衣裙衣衫在那里飘摆，
跟整个会幕里面的金碧辉煌是相互辉映，
同整个圣殿的金碧辉煌互相辉映。
上帝乐意把这样荣耀就分赐给侍奉他的人，
上帝乐意将这样的荣耀分赐给侍奉他的人。
在这里面再有一个蓝色的罩袍，
在那里还有蓝色的罩袍，
蓝色的罩袍底下有一些的铃铛，
蓝色的罩袍下面有一些的铃铛。
这些铃铛是大祭司在移动的时候会发出响声，
这些的铃铛在大祭司走动的时候会出声的。
这些清悦的响声就是提醒大祭司他是在上帝面前侍奉的，
这些清脆的铃声提醒大祭司他在上帝面前侍奉。
大祭司手上拿着一个金香炉，
大祭司手上拿着金香炉，
而这个金香炉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
这个就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里面的时候
唯一能够带到至圣所的东西，
唯一能够带到至圣所的东西。
祷告带领我们一直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祷告带领我们一直进入至圣所里面。
那这个是华裔的画家何其所画的约柜，
这里华裔画家何其所画的约柜。
你看到他用的那个色彩比较大胆，
用的色彩比较大胆，
祭司用肩膀来扛着约柜，
祭司他们用膊头抬着约柜。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到建造会幕，
现在我们讲建造会幕。
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由出埃及嘅二十五章，
一直到第四十章，
一路到四十章，
都是讲到建造会幕，
都系讲建造会幕。
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
由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
是讲到建造会幕的蓝图，
讲到建造会幕嘅蓝图，
是上帝在西奈山上指示给摩西的，
系上帝西奈山上指示摩西嘅。
不过在出埃及的第三十二章到第三十四章，
但系出埃及嘅三十二到三十四章，
发生了金牛犊事件，
发生咗金牛犊事件，
这个整个工程就延宕下来了，
整个嘅工程咧就拖延咗落嚟啦。
然后到了第三十四章以后，
然后三十四章之后，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祷，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代祷，
从三十五章开始工程就恢复了，
三十五章开始工程再度恢复。
我们特别就注意到全以色列百姓都一起参与，
我们注意到全以色列百姓一起参与，
好像我们刚刚读到二十五章那边所说的，
好像刚才读的二十五章那里所讲，
凡是心中受感动的，
凡是心中受感动的，
都按照他们所着亮的献上礼物，
都按照他们所着亮的献上礼物，
有人献上金银，
有人献金银，
有人献上羊毛，
有人献羊毛，
有人献上宝石，
有人献宝石，
有人说我没有这些东西，
有人说我没有这些东西，
他就用献上自己的劳力来纺纱，
可以献上劳力来纺纱，
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让工程顺利完成。
到了出埃及第四十章那个地方就讲到，
到了出埃及记四十章讲到，
整个工程完成了，
最后工程完成了，
他们就举行奉献之礼，
举行奉献之礼，
奉献的时候，
奉献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会幕的里面，
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整个会幕里面，
代表他的同在，
代表他的同在，
代表他的悦纳，
代表他的悦纳，
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达到了一个高峰，
亦都系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敬拜到达高峰。
那我现在跟大家来分享，
而家想同大家分享，
就是西奈山跟会幕之间的关系，
就系西奈山同会幕嘅关系。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就来到了西奈山，
嚟到西奈山。
以后他们要离开西奈山，
以后佢哋要离开西奈山，
前往应许之地。
前往应许之地，
上帝就吩咐他们建造会幕。
上帝就吩咐他们建造会幕。
这个西奈山是一个暂时的圣所。
这个西奈山其实是暂时的圣所。
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方来暂时敬拜上帝。
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是暂时敬拜上帝。
前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前后大概一年时间。
但是这只是一个中途站。
但是这个只是中途站。
不是他们最后的目的地。
不是最后目的地。
他们要前往应许之地。
他们要前往应许地。
然后在上帝所选立的地方来建造圣殿。
然后在上帝选定的地方建造圣殿。
就是后来讲到的耶路撒冷。
就是后来讲的耶路撒冷。
他们在一路行走的时候。
而一路行走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
他们都需要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
就是会幕。
就是会幕。
这个会幕我们讲到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所，
这个会幕我们说移动的圣所，
以色列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
以色列人无论去到哪里，
就是以这个会幕做他们的中心，
都是以会幕作中心，
在会幕的周围来安营，
在会幕周围安营，
会幕就是他们敬拜的所在，
会幕成为敬拜的所在。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
或者反过来讲，
会幕到什么地方去，
会幕去到哪，
以色列人就跟着会幕来到那个地方，
以色列人跟着会幕就去到那里，
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
在那里敬拜神。
我们看到西奈山，
我们看到西奈山，
它分成三个部分，
分成三部分，
里面的这一层就是在山顶，
里面的那层是在山顶，
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上去，
只有摩西一个人去到，
中间的这一层，
中间的一层
是由亚伦跟其他这些长老可以上去，
是亚伦和其他长老可以上去的，
这在山的半山腰，
是半山腰的地方。
在山脚下面呢？
山脚下面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那个地方有一个祭坛，
那里有一个祭坛，
有一些少年人在那个地方来代表以色列人献祭，
有一些少年人在那里代表以色列人献祭。
而会幕的话呢，也是一样分成三层，
会幕同样都分三层。
它最里面的这个至圣所，
最里面的至圣所
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里边，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
中间的这一层圣所，
中间一层的圣所
是那些来侍奉的祭司可以到的地方，
是那些来侍奉的祭司可以到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点灯，
在那里点灯，
在那边烧香，
在那里烧香，
在那边用这个陈设饼，
在那里用陈设饼。
而最外面的这一层呢，
最外面一层
就是这个院子，
就是院子。
所以一般的以色列百姓，
一般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到院子这边来献祭，
有特别的事就可以去到院子献祭。
那我们现在讲到会幕的名称，
我们现在讲会幕的名称，
我们在旧约里面一般都是笼统的就称作会幕，
在旧约我们笼统的称之为会幕，
其实是有四个不同的名称，
其实有四个不同的名字。
第一个是讲到会幕，
第一个就是会幕。
会幕呢不是讲到说聚会的会，
会幕唔系个会，唔系讲聚会啊，
而是这个约会的会，
也约会嘅会。
所以是讲到在上帝指定的时间，
系讲到上帝喺指定嘅时间，
在上帝指定的地点，
喺上帝指定嘅地点，
上帝所指定的人，
上帝指定嘅人
来朝见上帝，
嚟朝见上帝。
所以上帝借这个地方来启示给人他的律法，
上帝就喺呢啲嘅地方启示俾人佢嘅律法。
摩西跟亚伦就是进到上帝面前，
摩西同亚伦就进到上帝面前
来领受这个律法，
领受律法。
第二个这个会幕被称作是帐篷，
第二个名称之为帐篷，
这是上帝跟人来认同，
就是上帝同人的认同。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走在旷野的道路，
因为以色列人行走旷野道路，
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
住在帐篷里面，
上帝自己也住在帐篷里面，
上帝自己都住帐篷里面。
这个帐篷的特点就是它是经常移动的，
这个帐篷的特点是经常移动的，
有点像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有像这个蒙古包，
有些好像我们电视看到的蒙古包，
有的蒙古包很大，
有些蒙古包很大，
里面也可以装饰得非常的非常的华丽，
里面都可以装饰得很华丽。
但是其实再华丽的蒙古包，
但是更华丽的蒙古包，
它也是随时可以拆迁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也都是随时可以拆迁搬去其他地方。
这个跟我们今天讲到在欧洲的一些大教堂很不一样，
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见到欧洲很多大教堂就不同了。
欧洲很多大教堂可能要建500年800年才建完，
欧洲很多大教堂可能是500年800年才建造完成，
好像这个在罗马那边有圣彼得大教堂，
好像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另外在别的地方有一些大的教堂，
另外地方也都有些大教堂，
有的高度就有100多公尺，
有些高就100多公尺了，
长度也有100多公尺，
长也都100多公尺，
里面可以坐几万人，
里面可以坐几万人。
但是会幕呢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但是会幕是细小的地方。
可是我们看到上帝自己，
但我们看到上帝自己，
他就是愿意跟人认同，
愿意同人认同，
他愿意委屈自己就在这个小小的帐篷的里面，
他愿意委屈自己进入细小的帐篷里面。
这个会幕又称作是一个圣所，
会幕又称为圣所，
圣那就是说分别出来的，
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就是这是提醒人上帝跟人有分别，
就是提醒人上帝同人有分别，
不但是在地位上面分别，
不单止地位的分别，
而且品德上面要彰显出上帝的圣洁出来，
品德上也都要彰显上帝的圣洁。
我刚刚讲过，
刚刚讲过，
一个人如果不圣洁的话，
一个人如果不圣洁，
竟然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
竟然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那就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所以人非圣洁，
所以人非圣洁，
不能够来见神的面，
不能够来见神的面。
再有这个会幕的称作是一个居所，
会幕也都称为居所。
这个居所是讲到上帝就在人的当中，
居所就是讲到上帝在人当中。
圣经里面呢只讲到说上帝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圣经只讲过上帝藉着会幕住在人的当中，
但是从来没有讲到说上帝住在会幕的里面，
却从来没有讲上帝住在会幕里面。
主要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在我们中间，
主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在我们中间。
这个居呢是一个暂时的居住，
这个的居所是暂时的居住的，
有点像出埃及24章16节那边讲到，
有点像出埃及的24章16节讲，
耶和华的云彩呢就停在那个西奈山的上面，
耶和华的云彩停在西奈山上，
那是暂时停在那边，
是暂时的停留，
好像说我们到外地去旅行，
好像我们去外地旅行，
我们住在旅馆里面，
我们住旅馆，
不管那个旅馆是几星级的，
无论它是几星级都好，
我们只是暂时那几天住在那个地方，
我们都是暂时住几天。
上帝他借着这个会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上帝藉会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与他们同在，
同他们同在，
但是上帝更要引导以色列人，
但是上帝更要引导以色列人
进入到一个永远的帐篷里面去，
进入永远的帐篷，
就在上帝的天家那边，
在上帝的天家那里。
我们再讲到这个会幕，
我们再讲会幕，
它的意义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
它的意义在上帝同人相会的帐幕。
你可以记一下，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9章，
出埃及记29章
42节，
42节你可以记
住，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
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
所以上帝常常呼召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常常呼召以色列人，
特别是侍奉他的人，
特别侍奉他的人，
来跟我相会，
来同我相会，
到我面前来，
来到我面前。
上帝用笑脸来帮助人，
上帝用笑脸帮助人，
上帝用他的脸光来光照人，
上帝用他的脸光光照人。
这个根据就是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
这个所根据的就是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
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简称作山上的样式，
有时我们简称之为山上的样式，
其实呢是天上的样式，
其实是天上的样式。
上帝把天上的那个真帐幕，
上帝将天上的真帐幕
显示给摩西，
显示给摩西，
让摩西借着这个蓝图来 制造在地上的这个帐幕，
让摩西藉住呢幅蓝图制造地上嘅帐幕。
所以虽然是建地上的帐幕，
所以虽然话系建造喺地上嘅帐幕，
却要反映天上的真帐幕。
佢要反映天上真帐幕。
这个会幕，
呢个会幕，
它的材料就是由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一起来奉献。
佢嘅材料系所有以色列会众一齐奉献嘅。
所以凡是心中受感的，
所以凡系心中受感，
他们就来献上礼物。
佢哋就献上礼物。
我们也注意到，这些都不是他们特别去预备。
我哋都注意到呢啲嘢唔系特别佢哋去预备。
都是他们家里面就有的。
佢哋屋企就有嘅。
有些人就听到说会幕里面有那个金灯台。
有人听讲会幕里面有金灯台。
金灯台要来烧那个油。
金灯台要烧油。
那个是用橄榄油做的，
是用橄榄油做的。
我们家里面有橄榄油，
我们家都有橄榄油，
我就拿来献给上帝，
我就拿来献给上帝，
在会幕里面作为那个金灯台燃烧之用，
作为会幕里面金灯台燃烧之用。
上帝说建造这个会幕需要一些木头的板子，
上帝说建造会幕需要木头木板，
是用皂荚木做的，
要用皂荚木做。
我们这个帐篷里面也是用皂荚木的一个棍子在那个地方，
於是有人話我哋嘅帳篷裏面都係用皂荚木嚟到做一啲材料嘅，
他就把它拿來獻給上帝，
就攞嚟獻俾上帝。
還有一些人說家裡面有一些比較貴重的，
亦都有人話我屋企有啲嘅貴重嘅嘢，
有一些金銀寶石，
有金銀寶石，
或者是代表他的身份地位，
或者代表佢嘅身份地位，
或者是家傳的寶貝，
或者家傳之寶。
但是上帝说现在我们要建造会幕了，
但是上帝说现在我们要做会幕了，
他就把自己要用的东西，
他就将自己要用的东
西，自己做纪念的东西，
自己纪念的东西，
就拿来献给上帝，
拿来献给上帝。
我们在好多好多教会的事工里面都，
我们在好多好多教会的事工都看到
弟兄姐妹把自己的金钱拿来献给神，
弟兄姐妹将自己的金钱拿来献给神，
把一些做纪念的宝贝拿来献给上帝，
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宝贝献给神，
他心中受感，
他心中受感，
就拿来献给神，
就拿来献给神。
这样子的奉献是上帝所特别悦纳，
这样的奉献是上帝特别悦纳的。
我们这个大会也需要有经费，
我们这个大会都需要经费。
如果弟兄姐妹心里面受感动，
如果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感动，
我也愿意参与在这样子的侍奉里面，
说我都愿意参与在这样的
侍奉，把那个金钱放在奉献袋里面，
将你的钱入去奉献封，
我想上帝会特别的悦纳，
我想上帝都会特别悦纳。
再有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建造的时候有特别的工匠，
我们看到会幕建造的时候都有特别的工匠，
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
他们是心中有神的灵充满的，
他们是心中有神的灵所充满的，
是有各种做工的智慧的，
有各样做工的智慧，
上帝却提名选召他们，
上帝提名选他们，
他们就一起来做主的工，
他们就一起来做主的工。
我请大家注意到说他们能做，
我请大家注意他们是懂得做的，
他们能想，
他们懂得想，
他们能够教，
他们能够教，
而且能够跟别人同工，
亦都能够同人同工。
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
常常是代表在教会里面用专业来侍奉上帝的弟兄姐妹，
经常代表在教会当中用专业侍奉上帝的弟兄姐妹。
他的专业本来是他糊口的谋生的这个能力，
他的专业本来就是他搵食谋生的才能，
但是教会有需要，
但是教会有需要，
神的圣工有需要，
神的圣工有需要，
他就把它拿来献给上帝所用，
他们就拿出来献给上帝用。
你想说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
他们可能是当时在以色列当中最会做各样金银宝石工作的人，
他们可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里面最懂得做各样金银宝石工作的人，
那是他们发财的一个工具，
那是他们发财的工具来的。
如果他教了别人，
如果他教了人，
别人也会做了，
人家都懂了，
这样会不会以后呢就变成他竞争的这个行业了，
会不会以后成为他竞争的对手呢？
但是上帝有需要，
但是上帝有需要，
他们就没有藏私，
他们没有私心，
他们就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拿来就献给上帝所用，
他们愿意完全拿出来献给神，
他们不但自己做，
不单止自己做，
还教别人来做，
还教人怎么做，
教别人做的跟他一样好，
要教到人做到跟他自己一样好，
他们没有嫉妒，
他们不会妒忌，
他们没有藏私，
没有私心，
完完全全就奉献给神，
完全奉献给神。
我们甚至注意到呢，
我们甚至可以注意到，
当第四十章讲到奉献会幕的典礼的时候，
当四十章讲到奉献会幕典礼的时候，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奉献会幕，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奉献会幕，
把这些器具用那个膏油来抹了，
将膏油来到抹那些器具，
放在他应该的地方，
放在他应该的地方，
然后就献给上帝，
然后献给上帝。
大祭司亚伦，
大祭司亚伦
穿着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所做的那个华丽的衣袍，
穿着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所做的华丽衣袍，
他们来行承接圣职之礼，
他们来到行承接圣职之礼，
可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呢？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呢？
完全没有看到，
完全看不到。
他们是躲在幕后，
他们躲在幕后，
他们单单要神的荣耀彰显，
他们单单要上帝的荣耀彰显，
而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整个会幕的里面，
而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整个会幕之中。
我们侍奉主的人，
我们侍奉主的人
也是这样子，
也都是这样。
当我们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上帝，
当我们将才能献给上帝，
让上帝来使用，
让上帝使用，
来建造教会，
来建造教会，
单单要神的荣耀彰显，
单单是要上帝的荣耀彰显。
我自己的名字不记在上面，
我自己的名字不需要记在上面，
通通都没有关系，
全部无关，
只要主得到荣耀就可以了，
只要主得荣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到进入会幕的次序，
跟着我们讲进入会幕的次序。
我在第一天的时候曾经跟大家稍微提过，
第一日讲的时候都跟大家稍微提过，
有一些人讲这个灵修神学，
有些人讲灵修神学，
他们就用会幕的蓝图当作一个一个图样，
他们就用会幕的蓝图作为图样，
作为他们灵修亲近神的一个途径，
作为他们灵修亲近神的途径。
院子呢，好像是讲到我们的得救的部分，
院子讲到好像我们得救的部分，
圣所是讲到我们侍奉神的部分，
圣所讲到我们侍奉神的部分，
而至圣所呢，就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灵交的部分，
至圣所就讲到我们同上帝灵交的部分。
我现在比较详细的来讲一下，
我想详细的来讲，
院子呢常常是讲到我们得救，
院子经常是讲到我们得救，
祭坛好像是代表十字架的救恩，
祭坛就好像代表十字架的救恩，
而那个洗濯盆是代表我们圣洁的生活，
洗濯盆就代表我们圣洁的生活。
而进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呢，
进入圣所里面
是代表我们一般人的侍奉，
代表一般人的侍奉。
那边有三样东西，
那里有三样东
西，金灯台或许是代表我们在世人中间的见证，
金灯台或者代表我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
也是我们进到上帝面前得他给我们的光照，
也都是我们进到上帝面前得他给的光照。
而那个陈设饼桌呢，
陈设饼的台，
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为供饼桌，
或者可以翻译成供饼桌，
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灵粮，
就在上帝面前领受灵粮，
但是同时候我们也是供应这个世界，
同时我们都供应世界，
用神的话语来引导这个世界，
用神的话语引导世界。
而金香坛的话就是非常清楚了，
金香坛就很清楚了，
在这个金香坛上面烧香，
在金香坛上面烧香，
这个烧香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
烧香就代表众圣徒的祈祷。
你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那边记载，
你记得路加福音的记载，
有一个亚比亚班里面的祭司，
一个亚比亚班的祭司
叫做撒加利亚，
叫撒加利亚。
他有一次抽签可以到圣殿里面来烧香，
一次抽签抽到去圣殿烧香，
这个可能是一个祭司一辈子里面唯一的一次机会，
这个很可能是一个祭司一生人唯一一次的机会。
但是圣经上面就这样说，
圣经里面这样讲，
当这个撒加利亚在烧香的时候，
当撒加利亚去烧香的时候，
其他的这些百姓就在圣殿的外面在那边祷告，
其他的百姓在圣殿外面祈祷。
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说，
启示录里面也这样讲，
这个香烧起来了，
这些的香香烧起来了，
它的烟就是袅袅上上升，
它的香渺渺上升，
达到上帝的面前，
达到上帝面前，
好像就是我们众圣徒的祈祷，
就好像众圣徒的祈祷，
达到上帝的面前，
去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金香坛就是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的侍奉，
金香坛就是讲到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侍奉。
每一天，
每一日
清早的时候，
朝头早的时候，
祭司要把这个灯给熄掉，
祭司要熄咗嗰啲灯，
傍晚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灯点起来，
傍晚的时候就要点翻灯。
但是早上跟晚上，
早上到晚上，
不管是熄灯还是点灯的时候，
无论是熄灯或者是点灯，
也是同时献上燔祭，
亦都系同时献上燔祭，
也是同时献上烧香的时刻，
亦都系同时献上烧香的时刻。
每一天都定时在上帝面前有奉献，
每一日定时喺上帝面前有奉献，
也每一天在上帝面前定时有祷告，
每一日定时喺上帝面前有祈祷。
至圣所呢是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灵交，
至圣所就系讲到我喺上帝面前嘅灵交。
约柜是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的永约，
约柜讲到我喺上帝面前立嘅永约。
因为约柜里面放的那个法板，
约柜里面放住法板，
法板见证以色列人他们会失败，
法板见证以色列人会失败，
但是上帝他却是永远不失败，
但系上帝佢系永不失败。
那边见证上帝的恩慈，
嗰度见证上帝嘅恩慈。
施恩座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交通，
施恩座就系讲到我哋同上帝嘅交通。
我们到上帝面前来，
我哋去到上帝面前，
向他求恩，
向佢求恩，
来亲近他，
亲近佢，
来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佢荣美。
而基路伯特别是讲到赞美，
而基路伯亦都讲到赞美。
在这个两个基路伯的中间，
喺两个基路伯中间，
就是耶和华荣耀在那边彰显，
在耶和华嘅荣耀喺当中彰显。
到这个约柜，特别是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
所以这个约柜特别讲到我们进到上帝面前，
我们进到灵的深处，
进入灵的深处，
在里面来亲近神，
在那里亲近神，
可能也不是有任何的其他的祈求，
可能不是有其他什么的祈求，
只有单单的一项，
只有单单一项，
来瞻仰上帝的荣美，
来瞻仰上帝的荣美。
我们刚刚讲到西奈山，
刚刚讲到西奈山
是带领我们进到灵的高处，
是带领我们进入灵的高处，
现在讲到会幕，
现在讲会幕
更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灵的深处，
更是带领我们进入灵的深处。
起先我们是为自己的得救感谢，
起初我们为自己得救感谢，
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愿意过圣洁生活，
以后我们一起参与教育的教会的侍奉，
以后我们一起参与教会侍奉，
我们领受灵粮，
领受灵粮，
我们领受光照，
领受光照，
我们为弟兄姐妹来代祷，
为弟兄姐妹代祷，
但是更深的一层，
但是更深的一层，
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面去，
是进入至圣所里面，
单单朝见主，
单单朝见主，
单单来瞻仰他的荣美，
单单瞻仰他的荣美。
这样子的侍奉对我们是有很大益处的，
这样的侍奉对我们有很大益处。
讲到这边的时候呢，
讲到呢度嘅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一个问题，
有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
我刚刚用的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灵异解经的。
我刚才用到嘅都系属于灵异解经。
啊，这个灵异解经其实是圣经里面用的方式。
灵异解经其实都系圣经所用嘅解经方式。
不过在过去呢，有一些人用灵异解经。
不过过去有人用灵异解经，
变成这个想象力的比赛，
变成系想象力嘅竞赛。
结果呢，我们就不喜欢用这个灵异解经。
结果我哋就唔中意用灵异解经。
但是我们讲到旧约到新约，
但系我哋讲到旧约到新约。
好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或者希伯来书第七章跟第九章，
或者希伯来书七同埋九章，
都是讲到这个会幕，
都是讲会幕，
用这个会幕来代表基督跟教会，
用会幕代表基督同教会，
这是用预表来做解释，
是用了预表作解释，
把旧约跟新约就连起来，
将旧约同新约连起来。
所以我们讲什么是预表呢？
所以我们讲什么是预表啊？
预表就是把旧约里面的人事物，
预表就是将旧约的人事物
来解释新约里面的基督跟教会，
来解释新约的基督和教会。
但是在这个解释的时候，
但是在解释的时候，
它有一些范围，
有一些范围，
包括一些人物，
包括人物，
事件，
事件，
物件，
物件，
还有制度，
还有制度。
所以旧约里面好多的人物可以是预表基督的，
所以旧约很多人物可以预表基督的。
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好像在旧约圣经亚伯拉罕、以约瑟、雅各、以撒，
或者是我们读出埃及记里面的摩西跟亚伦，
或者出埃及记的摩西、亚伦，
发生一些事情也可以预表基督
的，发生一些事都可以预表基督的。
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洪水跟方舟的得救，
好像旧约圣经讲到洪水和方舟的得救，
或者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
或者出埃及记讲以色列人出埃及
建造会幕，
建造会幕。
一些物件呢，也是用来预表基督的。
一啲嘅物件都系用嚟预表基督嘅。
好像会幕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好似会幕就系最显明嘅例子。
整个的会幕可以预表基督。
整个会幕可以预表基督。
整个的会幕也可以预表教会。
整个会幕都可以预表教会。
但是会幕里面的个别的东西。
但系会幕里边个别嘅嘢，
也都可以预表到基督跟教会。
亦都可以预表到基督同教会。
还有就是制度。
仲有就系制度。
好像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些的献祭，
好似旧约提到嘅一啲献祭，
那都是预表到耶稣基督，
都系预表到耶稣基督。
还有旧约里面的节期，
仲有旧约里面嘅节期，
逾越节、
逾越节、
五旬节、
五旬节、
祝棚节、
祝棚节，
这些呢也都是预表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呢啲都预表到耶稣基督嘅救恩。
那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
我哋解释预表嘅时候，
有几个原则我跟大家分享。
有几个原则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我们先从新约来着手。
第一个系先从新约着手，
特别像新约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特别好似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
那边都已经讲到旧约里面哪些东西预表，
嗰度都已经讲明旧约边啲嘅嘢可以作为预表，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着手，
我哋就可以由呢啲地方入手。
还有呢，把旧约跟新约来做比较的时候，
仲有就系将旧约新约比较嘅时候，
一定都是有结构性的相似，
一定都系有结构性相似，
把旧约跟新约就连起来，
将旧约新约连起嚟。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但系我哋要注意，
在解释这些预表的时候呢，
喺解释预表嘅时候，
是注意到那个大的事项，
系注意到大项，
不需要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而唔需要注意每一个细节。
好比说，我们讲到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好似我哋讲大卫预表耶稣基督，
特别是预表耶稣基督受苦的，
特别预表耶稣基督嘅受苦。
但是大卫也曾经犯罪，
但系大卫都曾经犯罪，
那个就不是预表耶稣基督，
咁嗰样就唔系预表耶稣基督啦。
再有呢，我们讲到 这个预表跟这个实体，
仲有就系讲到预表同埋实体，
终究是有一个完全的不同，
终究系有一个完全唔同嘅，
不是程度上面的不同，
唔系程度嘅唔同，
而是本质上面的不同，
系本质嘅唔同。
预表再怎么好，
预表再点好，
终究不如那个实体，
都系比唔上呢个实体。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讲，
打一个简单嘅比方，
比如说你有一个亲爱的人。
比如你一个好亲爱嘅人，
可能是你的女朋友，
可能系你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妻子，
或者你太太，
你的口袋里面就带着她的照片，
你咧将佢嘅相咧收喺你身上，
每一天都把那个照片拿出来，
每日都攞佢嘅相睇睇，
天天看，
系咁搏命睇，
又亲又吻的，
啊又睇又锡噶，
终于呢他来到你身边了，
终于佢人嚟到你身边，
这个时候你还是拿那个照片在那边看，
呢个时候你仲系拎住张相睇，
拿着照片又亲又吻的，
又系锡张相，
你不管已经来到你身边的这个你亲爱的人，
你唔理企喺你身边你亲爱嘅人，
你看这个中间的差别吗？
你睇唔睇到中间嘅差别？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已经嚟咗啦。
他就是旧约里面一切的预表的实体，
就系旧约一切预表嘅实体。
他在本质上面就是远远超过这些的预表的，
喺本质上远远超过所有预表。
我们在做这些解释的时候呢，
我哋咁样解释嘅时候，
要有经文的支持，
要有经文支持，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的思想乱跑，
咁就可以避免我哋胡思乱想。
那么我在解释会幕里的物件的时候呢，
我哋嚟到解释会幕里面物件嘅时候，
我另外还喜欢一个叫做原则性的解经，
我另外中意原。原则性解经，
当我们把这些会幕里面的东西，
当我们将会幕里面的东西
用来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表的时候呢，
用来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表呢，
我们先看到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先看会幕里面那样是什么。
我建议四个地方，
我建议四处地方，
第一个是它的材料，
第一它的材料，
第二是它的规格，
第二它的规格，
第三是它的功用，
第三它的功用，
第四个就是它放置的位置，
第四是它放置的位置。
我们先注意到这几方面，
我们首先注意这几方面，
做一个好的解释，
做一个好解释，
然后呢再讲到新约里面的这个预表，
然后才讲到新约的预表，
这样子解释起来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这样解释起来就不容易出错。
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
举一个例子了，
就是那个洗濯盆，
就是洗濯盆，
洗濯盆是放在这个会幕的院子里面，
洗濯盆放在会幕的院子，
它是用铜做的，
铜做的，
可是这个材料从哪里来呢？
但是材料怎么来啊？
在出埃及记的38章第8节，
出埃及的38章8节，
那边讲到说是会幕门口伺候的这些妇人用他们的铜的镜子做的，
那里是讲到在会幕门口做侍候的妇人用他们的镜的铜来去做的。
可是现在在你手上这个包包里面就有个镜子，
或者现在在你的银包里面都有镜啊。
现在我们的镜都是玻璃做的，
现在我们的镜是玻璃的，
古时候的镜子是用铜做的，
古时的镜是铜镜，
但是作用都是一样，
但是作用都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照镜子？
我们为什么要照镜？
我们说是女为悦己者容，
就是女为悦己者容。
所以照镜子呢，
所以照镜
是为了自己的体面，
为自己体面，
为了要讨别人的欢喜，
为了讨人欢心。
可是这些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
但在会幕门口侍奉的妇人，
他们把铜镜拿来献给神，
他们将铜镜拿来奉献神，
做这个洗濯盆，
做了洗濯盆，
就是单单要讨神的喜悦，
就是单单讨神的喜悦，
要显示神的荣耀出来，
要显示出神的荣耀。
再有就是它的规格，
还有就是它的规格，
它反过来就是没有规格，
反过来讲它是没有规格。
所以这是我们从反面来讲到，
所以从反面来都讲，
有点像在新约里面讲到，
有点像新约所讲的，
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他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洗濯盆是要把人的污秽洗干净，
洗濯盆是要将人的污秽洗干净。
那么上帝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上帝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就是没有任何的限量，
没有任何的限量，
不管是大的罪，
无论大的罪
还是小的罪，
抑或细罪，
是显明的罪，
是显明的罪，
还是隐藏的罪，
抑或隐藏的罪，
是我可以跟别人讲的罪，
是我可以跟人讲的罪，
还是我连任何人都不敢跟他讲的罪，
抑或连任何人我都不敢提的罪，
上帝通通都可以赦免，
上帝通通都可以赦免，
都可以得到洁净，
都可以得洁净。
所以这个洗濯盆它的功用，
所以洗濯盆的功用
就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就是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然后我们再讲到它的位置，
我们再讲它的位置，
它是放在那个祭坛跟会幕的中间，
是放在祭坛和会幕中间。
所以就是我刚刚已经提过，
就是刚才都提过，
祭司每一次要来侍奉上帝的时候，
祭司每次来侍奉上帝的时候，
主要是要到 这个会幕里边来点灯烧香，
佢主要进入会幕点灯烧香，
或者祭坛这个地方来献祭，
或者去祭坛嗰度献祭，
但他却要先绕过这些地方，
但系佢都要先绕过呢地方，
先到这个洗濯盆那边把手跟脚洗干净，
先到洗濯盆洗干净手脚，
让他在上帝面前的这个侍奉，
让佢喺上帝面前嘅侍奉，
是一个守洁心清的侍奉，
系守洁心清嘅侍奉，
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侍奉，
系蒙上帝悦纳嘅侍奉。
我想用这样子原则性的解经，
我谂用咁样原则性解经，
然后再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新约里面的预表，
然后将呢啲原则应用到新约里嘅预表，
这样对我们了解会幕，
咁样对我哋了解会幕，
来敬拜上帝，
敬拜上帝，
就是可以有更大的帮助，
可以有更大帮助。
我就今天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讲到这个会幕。
今日我就首先要同大家讲到呢个
会
幕。会
幕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最后讲到的。
会幕系整个出埃及记所讲到嘅。
他最后奉献的时候，
最后奉献嘅时候，
就是有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中间，
有耶和华嘅荣耀彰显。
这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
亦都系我哋今次大会主题。
讲到荣耀之旅，
讲到荣耀之旅。
上帝起初呼召摩西的时候，
上帝起初呼召摩西嘅时候，
有荆棘火焰的意象，
有荆棘火焰意象，
好像是上帝的荣耀初步的一个彰显，
系上帝荣耀初步彰显。
但是经过那么长的一段路程，
经过一段咁长嘅路，
建造会幕了，
建造咗会幕了，
上帝荣耀彰显了，
上帝荣耀彰显，
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中心，
呢个系我哋敬拜嘅中心，
愿意上帝赐福给我们大家，
愿意上帝赐福大家，
也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
亦喺每次敬拜当中，
我们都可以见到上帝的荣耀，
我哋都可以见到上帝荣耀。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今日先讲到呢度，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今天赖牧师带领我们一起分享敬拜与侍奉的主题，主要来查考旧约出埃及记关于会幕的建造这一段经文。会幕的建造有严格的要求，有尺寸的详细记载，看起来好像是很枯燥，但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会幕是敬拜的中心，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地方。这里的很多说明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能找到对应的解释。如果你听了今天的敬拜与侍奉之后，有一些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另外，如果你想索取我们这期节目讲义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下载我们这期节目的讲义，叫做《拯救的神，敬拜的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www.729ly.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挣扎。 Yeah.